林宋江说我们一直在那埋伏着呢，我怎么一个人没看着啊，我喊了半天一个人影都没有。大家一听这才明白，这是东西红松岗之分。这个事儿弄清楚之后，这林宋江就问了，唐都尉，现在这秦文焕你抓住没有？
什么话呢？
我去奉命令抓秦文焕，我要不把他抓住，这不就没把这个事儿完成吗？如今把秦文焕不但抓住了，而且是活的，押到咱们大帐门外，元帅就等您的命令让他觐见。
林宋娘一听，从打心里边往外暗自佩服，不怪乎大家都说这位唐都尉是奇才，足智多谋。你看看，我设下伏兵，人家没用，没用一兵一卒，他就愣把这秦文焕给抓住了。秦文焕现在帐外，快快有请，还得等会儿。
不光秦文焕，另外还有他的一个老师，一个师弟。
哦，他老师跟师弟怎么回事？唐铁牛就把路上这个经过详细跟元帅讲了一遍。
没别的，元帅，这老道咱们得以礼相待，多亏他，要不是他的话呀，我抓不住秦文焕，秦文焕就把我抓住了。正因为有这老道，所以我才把他抓住。秦文焕现在特别怕他师傅，一动不敢动。
林宋娘说，那就有请这位道长。当时林宋娘离落往外迎接这位于静于咱，把于道长请进来之后，他那小徒弟也跟着进来了，旁边打一偏坐落座，最后才吩咐人让秦文焕觐见。秦文焕这个垂头丧气走进中军帐，那金睛早要做兵器根本不允许拿呀，来到中军大帐当中，扑通往里一跪。秦文焕给二路元帅见礼。林宋娘说，你就是秦文焕吗？正是小人，小人身负重罪，特意到此请罪来了。这于静于子然在旁边瞅他，你这个畜生，就跟元帅见礼就完了吗？说说你自己整个的经过，是怎么进的安南国的营，怎么招的这二驸马，怎么投敌叛国了？这秦文焕一听，于是从头复述一遍自己下山的经过。这意思就说呢，怨我师父并不是让我投降安南国，而是让我归顺大宋，上大宋投军，结果呢我违背了师命，今天我师父下山来找我来了，我现在又改过前非，到这来向元帅请罪。把这件事情说完之后，林宋娘看了看于静于咱，少爷，您这样深明大义，教徒严格，本帅对您深表敬仰。秦文焕既然认识自己做错了，我想咱就既往不咎了。不过秦文焕，如果你想讲功折罪的话，你得帮着本帅在安南国的营中做几件事情。秦文焕说，元帅，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。林宋娘说，我们派去一个奸细叫盖娇娘，你见到了？秦文焕说，我见到了，是我把他们给出卖了。秦文焕就讲述了怎么徐文彪等人在老王爷的帐中被擒。把这个经过讲完之后，林宋娘说，既然这样，我打算让你把他们再救出来，你能做得到吗？这二路元帅，您要让我把他们再救出来，这个事情恐怕不那么好办吧。怎么呢？你不是那齐云老王爷的二驸马吗？以你二驸马这个身份，不可以给他们讲情，把他们救出来吗？第二件事就是你帮着跟他们一起把这齐云老王爷劝返劝降，这件事还有什么难处吗？元帅，实不相瞒，如果说就是小人一个人的话，这件事情我是完全可以做到。不过小人身后还有一个二公主啊，二公主齐爱仙个性特强，我曾经回去劝过她， 正因为他不听我的劝说，所以我才又倒向他了，才帮着把徐文彪等人给捉拿了。如今您让我回去，要想办这件事情，必须得把二公主劝降。二公主那个人，她是认准一条道走到黑的，她跟她爹感情最好，我劝说她反对她爹，那是说什么她也不能干。二公主如果不答应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这秦文焕呢，感情有点怕老婆，这二公主特厉害。秦文焕又打心里边往外就觉着，哦，林素娘一听点了点头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么要把你的二公主也匡扶迎来，请到我们大营之中，我们跟她商议呢。秦文焕一听，这什么意思？把二公主请到你们大营来，那她能来吗？秦文焕说，元帅，恐怕你们请不到，她不会来的。你怎么来了啊？秦文焕一听，对呀，我怎么来了呢？秦文焕心想，我怎么来了？我让你唐铁牛把我气来的。但是这事他不能说呀。秦文焕之后婉转说，元帅，我来实际上是这唐将军他用了智谋，用的激将法把我给激了来的。哦，唐都尉，你用的什么激将法呀？唐铁牛在旁边一听，哎，元帅，这事儿很简单，我也没用什么激将法，我就说我是他老岳父，我说他有个前妻，他那前妻是我女儿，我的女儿名字姓牛，叫牛飞黄，是会飞的凤凰，我这么一说他不着急吗？你想他是二驸马，跟公主成了亲了，我这愣出来个前妻，他不生气吗？所以他就非抓我不可，我就往外跑，他就撵，撵来撵去，哎，包括就撵到这儿来了，最后也就把他逮住了。林素娘一听啊，林素娘心里边暗乐，心想难为你怎么想出这招来。林素娘看了看唐铁牛，哦，谭都尉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看这位二公主还得派您去请啊。别，元帅，这事可不行啊，这个事儿啊只能用一回，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，第一回用是真的，第二回再使就是假的了。你说这边我要再这么说，那二公主真要出来再把我逮住怎么办？哎，唐都尉，我想你这个计策呀还缺个后半步。后半步？对，我给你续上后半步，你就可以把那二公主给请来了。怎么请呢？你不说你有个女儿叫牛飞黄吗？啊，这回啊我就让你带着你女儿去。哎，那都是瞎编的，我还没结婚呢，我哪来的女儿啊？那个我是瞎编的名，有叫牛飞黄的吗？是啊，这回把假的就当作真的，我给你派一个人冒充牛飞黄，跟着你去到那儿找那二公主，设法把她诓出来，然后找一个地方我们设伏兵把她捉住带来不就行了吗？那你派谁去？林素娘看了看陈清秋，陈清秋，这个事儿就交给你，你看如何？陈清秋听到这里，这脸腾一红，这姑娘陈清秋没干过这事儿，但是她深深认识到元帅把这个任务交给他，说明对他这是百般的信任。陈清秋一想，这是个大事儿，交给我，那我就去吧。陈清秋说，元帅，那您要信得过我，那我就跟着唐三哥走一趟吧。好，就这样。唐都尉，你过来，咱们两个商量商量。元帅当时跟唐铁牛两人一商量，三切磋两切磋，就商出一条计谋来。唐铁牛一听，行，这回咱得弄准了啊，这伏兵设在哪儿？还是东红松岗还是西红松岗？元帅说，这回咱们还设在东红松岗。好嘞，这回唐铁牛领着陈清秋就出来了。出了大帐之后，唐铁牛仍然是那身便衣装束，让陈清秋呢也换上了一身便装，身背着单刀，内挎着镖囊，
唐铁牛带着自己这个短兵器一对铁棒去，这回唐铁牛不骑驴了，他把秦文焕那匹马牵过来。唐铁牛骑的是秦文焕这匹马，这马上面还挂着秦文焕的金顶枣阳槊。陈清秋呢骑着自己的那匹桃红马，两人一骑催马够奔安南国大营就来。来到安南国的大营营门外，唐铁牛把这马丝缰往怀中一带，让这个马蹄子把脚步放慢，把营门的门军一看，哎呦，我说你看没有，那牛唐回来啊。是啊，这是咱们那二驸马的原来的老战人啊。二驸马怎么没回来不知道啊，这事儿麻烦了。哎，你看见没有，他骑那马可是二驸马的，那硕开的那个鞍穿上冠的，二驸马怎么没回来谁知道。哎呦，还有个女的，这女的长挺漂亮。唐铁牛马到营门外，吁，门军往里禀报，禀报你们那个二公主齐爱仙，就说牛唐我来了。
哦，
你有什么事？我给你们二公主齐爱仙送个信儿，你们那二驸马秦文焕的让我领家去了，那是原来我招的养老女婿，在我家里边我教训他一顿，他心回意转了，在我们家就待下了。他跟我说了，让我给你们二公主送个信儿，不要你们二公主了，还要这原配，这不是吗？这就是我女儿那牛飞黄啊。唐铁牛一说这句话，文君一听，这可是大事啊，这得及时的跟二公主禀报。文君慌张张往里边禀报，来到了里边公主住的这个绣花大帐。进入绣花大帐之后，先向二公主禀报。启禀二公主，刚才他跟秦文焕禀报的时候，二公主出去了，不知道这个前因，所以二公主呢看报事的如此慌张，还有点惊愕，出什么事了？二公主，跟您说，这个他是那么回事，他是那个我们那个二驸马呀，他那个原配来了，他原来那个老丈人也来了，就在这个院门外边说了，说是我们二驸马呀，他不回来了，二驸马不回来了，那就是又回原家去了，回原家去了，说跟您这个事儿吧，那就可能要是那个啊，那就拉倒了，他要既然要是拉倒了，那这是不能不告诉您一声，就特意他告诉我来告诉您。二公主一听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，你说的什么啊？对了，这个您这头您不知道，您不知道我们二驸马刚才出去为什么吗？这报纸里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从头至尾这么说了一遍。说完了之后，二公主一听，腾的一阵火就上来了。这二公主可是个急脾气，什么？你们二驸马还有原配？对，原配，人家来了，就在营门外边呢。那叫牛飞黄，哎，是会飞的凤凰，哎。这您瞧瞧去。二公主心想，好啊，秦文焕，你跟我装的真像啊。啊，我们两个拜堂成亲之后过俩多月了，你知道没提过你还有原配，你平常跟我说的那些海誓山盟呢，你跟我说的那些钢铁誓言呢，现在都化为清风了啊，偷偷摸摸的你就走了。走了之后，你哪怕回来，你亲自跟我送个信儿呢？结果你不回来，把你老丈人跟你的原妻给我送来了。好，给我备马抬刀。外边有人给牵过这匹桃红马，绣红刀往鞍穹一挂。二公主搬杆上马，骑着马就出了营门。出营门一看，唐铁牛在那马上坐着呢。就借着往里报事这功夫，唐铁牛又嘱咐了一下陈清秋。记住你叫什么没？陈青青说，我没记住啊，我叫什么？你叫牛飞黄。哎呦，三哥，这名怎么起这么难听？什么叫飞？好听，会飞的凤凰。女的叫这名多响亮。好吧，那我还干什么？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你等着瞧我的。吁，唐铁牛一看，甭问，出来这位就是那二公主。一看这二公主
虽然长得眼如桃李，但此时可看上去是冷若冰霜。马到跟前一裸丝，将一抬腿把刀就摘下来。我问你，你是谁？
对不起，我是你们二铺马秦文焕的老丈人，我姓牛，叫牛堂。
牛堂，你是哪儿的？
哪儿的？开州的，跟这秦文焕原来是老乡。
二铺马呢？到哪儿去了？
那二铺马呀，他是这么回事，大概你还不知缘由。原来他是我们家招的养老婿，这小子后来呀，他投军入伍，也不怎么就投到你们这安南果的营里边去了。可能你们这安南果的营里边也缺老爷们儿，谁也没看上，怎么就看上我们这个门婿了？这门婿呀，嘿，他一钩子搭上这二公主了，当了驸马了。你说这你找一个好小伙啊，干嘛找人有妇之夫啊？这个小子也不是东西，见新忘旧，一看这公主长得漂亮，一看这公主有势力，是国王的女儿，他就把我这个女儿给忘了。结果呢，我把他找回去了，找回去我把他臭骂一顿，我骂他一个狗血喷头，再山不屑土。骂完了之后，他自个儿还有点良心，良心发现了，他说得了，我错了，看来还是原配好啊，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旧嘛。所以呢，他说我就这么地吧，二公主我就不要了。不过呢，我得让他知道我呢没脸见他了。您呢，继续给送个信儿吧。叫个什么？我就到这儿来了。我怕你不信，特把我女儿带来。这是我女儿牛飞黄。唐铁牛这番话说完了，陈青秋在那马上坐着，有点绷不住劲。陈青秋心想，这名儿起的太别扭，怎么叫牛飞黄？公主可气坏。公主一听，什么？秦门焕就这么办事吗？ 那怎么着？这事儿不干净利索吗？
他不回来，为什么不跟我说？
哎，这话说的，
那他跟你拜堂成亲也没跟我说呀。你是干什么的？
我是什么人？怎么着？金砖何厚，玉瓦何薄？你叫你是女的，我是男的就不值钱呐？你觉得你是国王的女儿，我是平民百姓就不行啊？啊？到现在来讲，咱们都是平辈儿。你要按说，你得管我叫好听的。从他那儿论的话，我是你长辈。
秦文焕在哪儿呢？
在我家呢。
你领着我上你家去，我当面见见他，我看看他有什么脸面见我。
那也行，你要非要见见他不可呢，那你就跟着我走。
一裸丝交。唐铁牛拨马往回走，陈青秋也跟着走，这二公主催马在后边就跟着。二公主在后边这一跟着，后边有几名侍从还有丫鬟催马一起上来。公主，我们保护您一块去，回去，谁也不用你们去。这二公主想的比较多，二公主心想，我就不信秦文焕就看着这个女的，就看着她这个老岳父就能背弃我。二公主非常相信自己的魅力，心想就我这模样，我到那儿我把秦文焕还得说回来。可有一样，两口子在那儿说着话得躲避着点人，你说后边跟着一帮侍从去，那么是随便听的吗？所以他一个侍从也不带。二公主催马跟着他们，唐铁牛前面跟陈廷秋两人是一言不发，二公主在后边慌不生气了也不说话。唐铁牛这会儿可记住了，奔那东红松岗，奔着东红松岗就来了。来到东红松岗这一片树林那儿，唐铁牛催马就进了树林。他一进树林，这二公主跟着也往里走。陈青秋回头看了他，心想这回你就中了计。二公主刚一进树林，就听这树林的周围苍啷啷啷一棒多音，紧跟着杀声四起，这宋军一起就出来。宋军一起这出来，二公主赶忙手中把刀子横，心中就明白我中了计，看来这个事儿不是真的，这二驸马说不定现在怎么回事。二公主一拨马想要往回走，但拨马刚想往回走，陈青秋一圈马哗一兜圈，就在这对面把马勒住。陈青秋把背后单刀往里敲，别动，你往哪儿走，你走不了了。
哈，就你这牛飞黄，你还想挡住我的去路？陈廷秋心想，这别扭，谁是牛飞黄？陈廷秋现在也无暇跟他辩解了。陈廷秋一摆单刀，唰一刀奔他就劈下来。二公主摆刀一架，陈廷秋跟二公主马打盘桓打了二三个回合。这二公主本想拨马逃走，陈廷秋心想，我不能让你逃走，今天干什么来的？就抓的是你。陈廷秋忽然间把单刀往他面前那么一晃，刀交左手，右手往这灯囊中一伸，就掏出一个迷魂帕，就那手绢，掏出了迷魂帕，就陈青秋冲着二公主啪一抖，二公主不知道他扔了什么玩意儿，一看这一个手绢，这么一抖的功夫冒出一股烟来，二公主闻了一个香气，哈气咣，一个气氛是栽落马下，两方人类啪过来就把二公主给捆上了。捆上之后，唐铁就吩咐一声，得胜回营。大宋的伏兵还有唐铁牛、陈青秋押解着二公主齐爱仙一起回到了大营的中军帐外。到了中军帐外，唐铁牛这时候更得意了，这不是自己的本事抓住这个，其实也不是他的，是陈青秋的功劳。这个功夫那二公主已经苏醒过来了，那种迷魂怕呀就能蒙一阵儿，过后时间一长他自个儿就苏醒，醒过来之后一看身遭绑绳，二公主就知道中了计了。唐铁牛来到中军帐，跟陈青秋两个人一起交令，元帅得胜而归，这二公主让我们抓来了，现在绳捆索绑就在大帐外边，听候您的传旋。好吧，把他带进帐来。林素娘一说这句话，外边有人推推搡搡，就把这二公主推到大帐。二公主一看，哦，这是大宋朝的二路援军来了，他们已经埋伏在这个地方了，我们国家那些军队包括我的父王还不知道他们的援军已经到这儿了，看来和我们是近在咫尺啊。但是二公主来不及想这些，她走进大帐之后，她往周围看，她看什么呀？他看周围两旁边这些将官们都是些什么人，他往周围这么一寻嘛，一眼就看见秦文焕了。秦文焕呢没刀绑绳，秦文焕就在旁边站着。秦文焕一看见二公主，两人的目光那么一碰，啪，秦文焕马上把这目光就躲开了，看地了，眼皮耷拉下来了。为什么？秦文焕觉得见了二公主无话可说，咱们下次再说。